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亚威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亚威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亚威，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亚威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亚威。这是在亚威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亚威的以外。你们收藏的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亚威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枝，在亚威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亚威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永远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亚威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
好，再看民数记，十二节到四十节，看四个人一个人分辨吧，一个人读七节，我先念。一个人读七节哈，十二节，七月十五号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亚威守节七日。要将公牛犊三只，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亚威为馨香的燔祭。同时的书记用饶有的细面为那十三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那两只公牛公羊，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十四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和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外，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只。公绵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十八节，便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
十九节，也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就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第三日要献公牛十一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只，因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就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外。第四日要献公牛十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因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就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变红线的奠祭以外。
二十六，
二十六节，
亲爱的你在吗？
好，二十六，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便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第六日 要限公牛八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便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限同限的数计和同限的限计，又要限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限的还祭和同限的数计并同县的奠基以外，第七日要献公牛七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三十三。
说明你在吗？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第八日，你们当有筵素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做火祭献给亚威为馨香的燔祭，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同献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亚威，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于是摩西照亚威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
好，我们再读。一个耶啊，耶西亚一天一告，所那个就很惨。耶西亚，耶西亚在里面，我出的生命第十六章。好，生命第十六章，生命第十六章。十三节到到十七节一起念，就开始。你把
耶和华何尝的国九大的国收完的后，就要守住成节七日。我所提的时候，和你的儿女皆不配站在你面前立位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说要帮的显得在一方，不向寡妇的神守节七日。因为亚威女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亚威女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亚威女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我们在读尼希雅记，这个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我们读第八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第八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
我来念第十三节，是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 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的亚威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祝，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起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被掳到支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认得儿子耶稣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
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十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我们来读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加在前面，十四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好，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亚威，并守住恒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亚威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恒节的列国人，亚威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亚威为圣的这句话。亚威的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亚威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亚威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我们同样在读新约，约翰的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七章的一节到九节，我来念。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流言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明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世人不能恨你，其实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你们上去过节吧，你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的这话，你就住在加利利。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九节，一起念，三十七到三十九，开始。 节期的
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
站
着
高声说：“人若渴了，
到
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
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我们今天是祝福节的最后一天，我们弟兄
没有起来祈祷
要来献美。钟明有吗？
啊，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新逢亚威祝棚节第八天最大之日。我们回首在亚威的恩典当中，如果以首节来讲，今年的祝棚节从民国92年到现在102年，那应该是算是第11次。那我们回首说，从当初有传道者来提出说，世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这种国家的节庆也好，宗教的节庆也好，那在圣经上对于亚威的这种节期，在无论在这个摩西五经里的吩咐，或者说在这个先知书里头所提到的，以及新约耶稣他们也是这样的来守亚威的节日。但是我们偏为外邦人，为基督徒，在长久的这种自己的这个教派教会里头，却是鲜少听到这样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发想的时候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的讨论。但不管如何，我们回想过去，我们总觉得说神他是格外的恩待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亚威为独一的神，是所有被造之物的创造者以及救赎者。那么我们作为他所拣选的人，怎么可以在他的这种领导统治底下，那独缺亚威的节期呢？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亚威的节期按照立位记他所强调的，他是以亚威的创造的终点，也就是他六日创造以后第七日他安歇安息，用这样来开启着来教导着亚威的这个节期。也可以说是神创造之后他的一个完满，一个安歇。那由这个为基础点的扩展，被分为春季节起跟秋季节起。那从这个春季节起的开始， 逾越节，我们呢深深的来了解到说亚威的节期，它在整个神的救恩的经纶里头，它都有它对应跟实现的一个事实。虽然说好像这个节期刚开始是透过摩西来颁布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教导里头，我们也深知到逾越节所宰杀的这个羔羊，借着羔羊的吐血，能就把以色列人脱离灭命天使的这一种屠杀。那这羔羊的血也应验在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这样宝贵的血。再来我们来了解到说，当七七节，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翻现他们从地上所耕作的这些农作物可以开始的这种收成，那这个七七节来讲，到了耶稣他被父神所差遣，他在地上完成了这个工作，透过他的死，他留下宝血，他就如同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一样，他的复活升天，对门徒所应许的要叫他们等候，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所深知明白的这个五旬节这一天，耶稣基督向门徒所应许的他要求父要赐下宝惠师来，也在五旬节得到了应验。那中观这样的一个圣节期到最大，也就是他们最欢乐，也可以说是一年如果以农作的这种劳作来讲，筑棚收场，它是可以说是地上耕作劳碌的一个结束。那这个的一个对应来说，我们在新约里头可以说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被应验的这一个对应点，但是我们从无论从尼希米记或者说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记载的，以及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所呼应的，我们更可以深切的来了解到，既然前面的两大节期，也就是神所吩咐的以色列的男丁在三大节期要在亚威的面前被亚威看见，那前面的这个逾越除酵节以及收割节，也就是七七五旬节，这都已经被应验了。那最后的这个祝棚节，撒加利亚先知他有这样的话，地上的万国都要来到大君王亚威的面前来守这祝棚节，不来守这祝棚节的就没有鱼来赐给他们。那我们深信这一个一定会被应验的，无论是地上的或者说更深一层属灵的。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向同胞以色列人这样的呼吁，也就是说来到耶稣这里能够 得到生命的活水，能够有圣灵的这个涌流在他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所以这个祝棚节它最后的一个应验点，关键绝对脱离不了这个圣灵。那我们也深深的来了解到说，撒加利亚书所说的这个雨水，它在属灵的表彰上都跟圣灵是有关系的。使徒保罗他也常常用人一生在这地上的生活就如同是搭棚一样，那他自己也深切的来期望说他能够脱下这个地朽坏的这个棚，来穿上一个不朽坏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欢庆这个祝棚节，我们更要有一个永不衰残的那种渴望跟期待。因为我们来了解到说，这个属于肉体的、属于物质的，不论是人用树木所搭的棚，或者说我们人现在所有的这个身体，它都是会朽坏的。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给我们的，他去到父那里是为我们来预备住处。当神的日子到了，他又就要再来接我们。等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在这世上照着神所说的，一方面我们按照神的这个节期里头的教导，对神的该怎样来敬拜服侍他，那我们在祝棚节的第一天啊，也有这样的阐述过了。那对于人的这一方面，我们也是能够与人和乐，帮补孤儿寡母，帮补为神工作劳力的那些神的仆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体认到说，我们一生当中是作为客旅的，是祝棚的。这也是祝棚节啊，为什么立位记二十三章还要分为两段两次啊，来重复的这样来强调。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父神，我们目前所能够拥有，我们所能够做的，一方面是要竭力的来服侍神、敬拜神；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福，我们也能够照着神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同样的与我们来同得神的恩典。我们在这地上的这个时间是神所赐、神所定，那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丰厚，也并不是要叫我们只是为自己，或者说啊据为己有而不肯与人分享。所以圣经上他才会说，我们在亚威的面前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那既然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就有一个归乡，他要归回 为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作为敬畏亚威、信靠亚威的人，我们最终的一个盼望，也就是一个永不衰残的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能够回到那里。所以当这一切的这种美好盼望还没有来到之前，那我们在祝棚的这个节庆里头，我们就不要灰心丧志。就如尼西米那一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怎样在神的面前来诵读亚威的律法书，也就是他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反省，他们能够把过去他们对于神所丧失的信心，偏行己路，以至于被掳的那一些惨痛经历，他们能够痛切的来悔改。那另外一方面，他们在神的面前的搭棚，就是遵照神他的命令，遵照神的命令，也就是对于神的话的一个支持，也就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种恩福。不管他们目前的环境是如何，他们应该是靠着神给他们的安慰，因着亚威而欢乐。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不管知道亚威写起的人多还是少，就算是少，我们更应该是看为宝贵。那我们也深信神他的智慧、他的律例典章、
他的这种美好的恩福，绝对不是
只限于少少的犹太人，或者说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人，这样的人身上来享受神的这种恩典而已。因为撒加利亚书四章，他既然有这样的谈过，万国万族要来到亚威，万军之亚威的面前来守住棚节，那这个教导讯息必定要透过神的仆人去传扬，以至于万国万族的人他们被教导，他们听到了，那他们不遵守，他们不来到亚威面前来守住棚节，那么神他才用透过先知所说的话，这个不降雨，这种灾要来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在今天回想说，我们从过去，从不明白到我们能够很确立的神所定的这个节期，不单单是属于在地上的，它还有属于内在的属灵的那一个层面的一个被应验。所以我们应该是欢欣鼓舞的，我们也应该不放弃，不灰心，只要是有人愿意听，那我们也要极力的来宣扬，在这样普世当中被忽略、被掩盖的真理愿一切爱慕父神话语的人都能够早日的来被圣灵所感动，也能够去体认到说，这个亚威的节期它所蕴含的神整个的创造跟拯救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阿们。
在华里我们说祝本节的应验点，确实啦，我们的弟兄有谈到在新约里面，确实他比较少直接说祝本节中间有直接的应验的一个经文的这种产生。那我们的弟兄也谈到撒迦利亚书的所谈到的这个关于万国要来守节的这个经文，这个守节的经文里面，在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里面，他里有最后的谈到说，亚威殿中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金之亚威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足在其中。在这样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所提到的这个锅，他首先是先向祭坛前的碗，祭坛的前的碗，我们都知道祭坛一般都是指代表这个燔祭物，如果它跟罪没有关系的话，那它一般都是指这个燔祭，比如它是一个前献祭。亚威的殿的锅，殿内的锅要向这个燔祭坛前的碗，那表示它是把这个平安祭跟燔祭一同来变变。我们知道这个在利未记的五记的里面，有关于以色列人同欢喜的献祭的过程中，除了罪祭先祭以外的话，一般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一般都会献上这个燔祭，比如先有给神的燔祭物之后，他们才献这个平安祭，给神了之后再献平安祭。我们知道平安祭就是给人的，它包括祭司，也就是说这些圣职人员，也包括献祭的人，那更包括献祭的家族，那甚至是谈到说那一些孤儿寡妇，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一些平安祭，如果有足够的话，他也可以给他们来吃。所以我们都知道平安祭代表是一个一同得到在神面前得到神恩的一个象征，就如同燔祭物是代表人在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献在神面前的这种象征一样，那人的摆上然后再献上一个平安祭，是人从神那里也能够一同跟他的亲朋好友，跟神的仆人，跟这些软弱缺乏者一同在神面前同享这个恩典。撒迦利亚他最后在谈到所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最终是透过一同吃喝来代表祝棚节他的那种欢乐，神的应许真正的临到。而反面就是在我们的弟兄所讲到的那个贤华的问题，贤华他用雨水不降临，我们知道在旧约中雨水的不降临都是代表土产没有丰收啊，没有鱼就没有土产，甚至鱼牛羊都会死亡，但就更不可能他去谈到有关于献祭的问题，他连吃都吃不了。所以那种水的缺乏都代表他们在享受恩典上已经完完全全被弃绝了。这种用法我们说真的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确实经文不断的强调的一个字，他用的是这个庆祝这个节期，庆祝这个词我们以前也有谈到，他庆祝亚威的节庆，庆祝亚威的节庆，节庆这个字是在第二十三章的第三十九节，那里谈到亚威的节庆。我们知道节庆这个字是一个欢乐的意思， 庆祝本身它也是一个极大的喜乐的意思。那这种重复的来强调守这个节是一个极大欢乐，所以他在第四十节他会说是在神的面前欢乐七天。七是代表完全，所以虽然是每年只有七天的欢乐，他很明显的让我们谈到是最终人生里面最后完整的欢乐。那完整的欢乐，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在神最终神国里面的一个欢乐，神国里面的欢乐。所以我们的弟兄会去谈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那我们都很熟悉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这个内容，他谈到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们，那最后他们都是谈到，他谈到的是最后人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这个天上的这个圣城。而这个圣城的应验我们也知道最后是在这个启示录的最后的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里面，他最后也给我们应验的说这个天上的圣城他的荣耀，圣城的荣耀他谈到的是以这个生命的泉水，他先谈到生命的泉水的问题，那第二十二章他又在谈到是有一样的生命水的河以及生命树上的果。我们知道水跟果实，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给人的食物不是牛羊，那个是在以后这个牛羊荒州之后啊，才有牛羊的这个祭肉可以食用。那创世纪的时候它就是以这个结果子的食物，这个结果子的不论是果实的或是其他的，只要是结能够结果实的都当作是人的食物。那当然这个伊甸园里面当然也有四条河，这个河水也是成为这个始祖的他们的食物。到了二十二章他又给我们谈到在天上的果，新天新地里面也有水和这个生命果，所以他又回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守节它代表的是我们今天对神最终救恩的一种期盼，而这种期盼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信心的一种坚定。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是因为我们有天上的那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这种盼望我们愿意持定我们的信心。持定信心的表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些重信心的伟人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不需要我们再详细的来讲。那我们要讲的是说，既然是很清楚的是那个天上最终生命的盼望，但实际上真的是人常常是很难用那个看不见的来对比这个现今实际上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启示录最后的二十二章最后一句话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他有谈到圣灵和信徒都说，听见的人也该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这里谈到圣灵，谈到信徒，也谈到听见的人，最后他是谈到口渴的人。他用这四种来宣传圣灵，我们知道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他如同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宝贵师，而我们的基督他应许教会就是他的心腹。这圣灵和信腹实际上就等同那一位完完整整的那一位基督，也就是说那个合一的那一位，就如同创世纪的第二章亚当跟夏娃二人合为一体的那一位。他不光只谈到亚当，也不光谈到夏娃，就如同说我们说的不光只是谈到那个 为我们舍弃宝血的那一位基督，也包括基督的身体，那个教就是我们说的教会。比如说教会跟基督是合一的人的时候，他们会共同的见证，这成为我们今天很极大的一个思考。教会要跟基督合一，而教会跟基督的合一的时候，都同样的继续在宣传。宣传什么？宣传这个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我们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教会跟教会，我们说我们升上了这个天上，我们得到了永生之后，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跟基督合一的时候，教会跟基督合一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经文也有跟我们谈到，不错，我们需要在一样持续在神面前敬拜，持续在神面前的那一种喜乐。但是这里第22章的第17节，他却跟我们谈到，当新天新地的时候，在圣城的时候，反而这一些已经得到救恩的人，他仍然继续在做见证，说愿意的人可以白白的来取，而听见的人也在继续做，口渴的人也继续在渐渐的来说，来愿意能够来到那里来得到这样的东西。这种神国里面的这种见证，继续来传讲神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救恩。我们刚才谈到说，人的软弱，人会很短视在我们今生所不能够胜过的东西，和对比在天上所坚持继续的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也就是我们弟兄一直在强调说，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够去听到这样守节的见证，以至于他不能够守节，而我们能够守节的人是那么的少，我们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们的守节。这本来也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人很少确实是在说要一同欢乐，确实是比较就我们的情感上，我们确实是比较难以有这样的直接的领受。我们也常常在说王，这个王的这种荣耀在民多，我们今天的民，神国度的民竟然那么少，那王的根本的荣耀就少，那如何去欢乐呢？我们确实是如果照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到的肉体上的这个数量以及我们现今的状况，我们确实是很难欢乐。但是当我在读到这个利未记的第26章的时候，这节我们以前也常常在讲利未记的26章的第5节，这里他强调是说，当人来遵守雅威的这些律法典章的时候，人就试驾的这个，而这个符的时候在第5节，我特别对第5节来讲一下。这里经文说，你们打粮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经文跟我们谈到，如果到字面，我们都可以先了解说，打粮食，打粮食是以色列人在收割大麦跟小麦的时候，因为大麦跟小麦一般他们外面有一个壳，那就跟我们的稻米一样，它外面有一个壳，所以他们需要来打谷，把这个粮食经过击打之后，他们就会得到那个果实，也就是我们的麦，得到那个麦，他们才能够碾，把它这个碾渣之后成为面粉，然后来煮食。打粮食一般是在4月份，如果是大麦的话，小麦的话大概从5月底到6月， 大概就是他们把这个小麦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四月一直到五到六月这段的期间，再代表他们是丰收的。这种丰收要追到摘葡萄的时候，那个打到这个字，原文并不是说啊，好像你继续来打这个麦，好像这个麦一直打，打不完，不是，他是说你在丰收的时候，这种丰收要一直追到这个你来摘葡萄的时候。我们知道摘葡萄在以色列人纬度三十度的时候，大概是在八月，晚一点到九月。它跟我们台湾，如果台湾是一般的葡萄，他们一般的葡萄如果是做这个葡萄酒的葡萄，大概是在七月。但是食用的葡萄，因为现在已经经过改良了，台湾的葡萄大概可以从四月一直采收到十一月。食用的葡萄，那个食用的葡萄经过现代农业的改良，但是如果是一般的食用葡萄，一般的那个做酒的葡萄，大概一般是在七月。但是以色列地的话，他们是大概是在八月到九月。那八月到九月，他要追到那个摘那个字也是一样，同样是原文是追，他要追赶到这一个撒种的时候。那撒种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春雨秋雨的秋雨。秋雨季节大概就是一般以色列的十月份一直到十一月，大概这两个月的季节，从这个地中海他们就吹起这个冬季的季风，从北边来的这个季风，然后就会让以色列地会下雨，下雨之后土壤就能够软，比较软，他们就能够继续的栽种。那我们知道这个栽种的目的就是为了等到第三四月或是五六月收大麦跟小麦。所以他跟我们经文很明确的，他跟我们谈到一整年的时间，从三四月、五六月、八九月、十月、十一月。那十月的目的是为了到了三四月继续能够去收种。比如他在一整年的过程中，神的应许他是满满的，所以他自己说他是要吃得饱足，在一整年中都是饱足的，我们的生命的维系都是饱足。然后他在讲最后一句话，是在你的地上是安然居住。安然居住在这个经文里面，实际上不光只在这个地方，在其他地方他很多地方是神的祝福的时候，常常有这句话安然居住。在二十五章的时候，他也是说，当我们在遵守亚威的节期的时候，我们也要安然居住。那个在二十五章的第十八节跟十九节，实际上他也有这样的重复的这样的一种出现。安然居住这个词是说你是一个稳定的，你不需要跑来跑去，你是在神的产业上，你就是在那里居住。你居住在那里的时候，神的福分就临到。如果你是遵守亚威的这些律法典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征战来得到他们产业的时候，是在从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征战。那个征战是由神差派这个约书亚，然后带领以色列的军队，在那一段的期间的时候，他们去征战，一直到他们把整个以色列地完全成为神应许的产业，他们能够安然居住之后，神就开始应许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开始来守节。也就当他们能够得到神的产业，并且在神的产业的土地上来耕种，而耕种之后，他们才能够开始来守真正的节庆。所以征战得土地，然后能够栽种，才能够真正守节。 守节才有真正的是得到神的祝福，还有真正神的应许的应验。这种应验就是说神当初对亚伯罕的一个应许，今天照着我们今天所讲的立位记是真正的应验。一般我们都只讲到说我们是要来守节期，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可以得到新天新地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说如果照着神原先的计划是你是要先去攻占，然后你去得到产业，然后你去撒种耕作，你才能够去守节，最后你能够得到这些应验点。其实我们今天在守亚威的这个二十三章的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在92年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得开始来守节。不过我们在92年的时候守节的时候，我们还对神的话神的律法，我们确实是不是非常的完整。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对外的征战，说实在我们比较重的是我们个人的征战，我们重的并不是在于对外的征战，也就不光是我们个人本身的征战，我们家人的征战，我们比较偏向于这方面的征战。但是我们在于对外把这一些外邦人逐出，把那个真正神的产业成为我们的产业，而能够在这个产业里面来播种来收割，在这方面确实我们经过了11年的光阴，我们确实并不是做得非常，实际上我们做的也很少。确实对外的宣讲跟这些从来没有信的人来跟他们传讲福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确实是不是没有做，我们不是没有做，我们确实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坦然说我们都有做，但是做的程度上来讲多多少少确实是照着如果我们说的耶稣亚他真的是进去了，然后有一段很长期的征战，而神也跟他们同在，也透过第一个城耶路哥的得胜，然后进入到爱，然后进入到这个整个这个中央三地，然后到整个犹大地跟北边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地来得主。如果我们按照守节的这种步骤，我们确实只征战了一半，我们另外一半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得到神恩典福音的人的这一种夺战之后来继续来跟他们撒种，来从他们中间来收获，这一段确实我们还没有做到。如果我们确实没有做到，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守节就能够来欢喜快乐，当然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欢喜快乐。传道说确实他想要在今年以后他自己要出去个人来传讲福音，来设了一个福音点。当然传福音不是说只有唯一一定要透过这个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据点然后才可以传福音，当然这是一个就现今的时代确实它是一个因着人的因素人的软弱的因素需要这样去做，而传福音它也可以是在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外面可看的据点之后，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心智能够走出我们的家门，有时间就去跟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人去跟他们继续的来传，继续的来把神国的话语来传递，传的过程那种心就能够到的神的时候来得到神所给我们的土地。我想今天透过祝棚节最后一天，耶稣基督在他我们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第7章里面很清楚的，祝棚节的时候 没有人信耶稣，他们他的信他的兄弟也不信，真正跟随耶稣的人非常少，所以耶稣说他的时候没到。但是到了三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都知道耶稣也同样去守节了，而他对这一些还没有愿意来跟随他的人，他向他们说的那一句话，说的那句话我们知道并没有人因着耶稣的话他们愿意来听耶稣。实际上从第四十节以后，我们看到的反而是更多的人对耶稣的拒绝，他们说这一位讲话的是谁啊，不过是拿撒勒人，他能够讲什么样的话啊？耶稣讲出那么大的一个应许，但是拒绝是反而是更大的，时候一直要等到耶稣自己所讲的他的时间点。而今天对我们来讲，确实我们来守节，守节中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应该学习这位主，虽然好像讲的确实没有人听，甚至有更大的一种拒绝，如果我们确实能够坚持到那个时间的来到，只有等候神应验的时间点，那我们所讲的话才能够真正成为是那个收割得到产业的一个应验点。愿我们彼此劝，我们去彼此能够来到下一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说，我们确实不光是我们个人的征战已经得胜了，我们家庭的征战我们也能得胜，甚至我们对外的传福音，对外的得到产业的这一点上，我们也确实能够有所收获，而能够在神面前欢乐，荣耀归在神面前。